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这日子走过来，我们更相信你不是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而已，你是天天陪着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一个脚步，每一个道路，每一步，主啊，都有你的痕迹。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孤单，或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所谓奋斗努力，但主啊，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多少时候你的手在牵引我们，多少时候你的手在扶持我们，主，多少时候你的手也在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好像我们在里面一切都没有缺乏。主啊，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不仅是耶稣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是以马内利，你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我们的人生才有目标有方向，我们的人生才有那个意义有价值，我们的人生才是这样的丰富。就像你说的，你来不仅只给我们一个生命，你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靠近你，有没有紧紧的寻求你，追求你，甚至紧紧的投靠你。主啊，我们这些日子慢慢越来越学懂，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找一些，或者我们去希望有一些会比我们现在好，但是我们发现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这个时候最好的。下个时段为我们预备的那是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安心的走在心的当中，一步一步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主啊，所以就求你天天对我们说话，就像话语所说的，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没有指引我们很远的一条路，你就一步一步的这样指引我们，你就像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好叫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投靠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你心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去真相信你的应许，说你跟我们要我们跟你同负一轭，因为你的轭是容易，为我们预备的轭是容易，是担子轻省，因为你的心是柔和谦卑。赞美你，赞美你。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你却乐意陪着我们这个人来走这样属天的道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恩典。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向前，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从第42节一直到看到47节。当彼得讲完道，我们比较会放纵前面那一段，他就高声起来讲，因为他确实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但千万不要忘记昨天我们所思想，他讲完这篇道以后，他并没有停在那里，后面告诉我们说，他用许多的话，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一说来提醒来警告他们，然后呢就劝勉他们，你要留意这个，留意这个，这个路是走不通了，这个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走过来这样，所以悔改，不仅说你要悔改，悔改些什么东西，回转些什么。所以呢，一方面告诉现在这个环境是没有路的，所以这个环境这么糟糕，往前走只会越走越糟，甚至会失去了生命。不倒过来另外一条路什么就悔改回到主的面前，奉主耶稣名受洗，一说我们跟主耶稣认同，今天不再走自己的路走。所以后面呢，这两个字昨天我们花了点功夫去想，一个叫见证，一个叫劝勉。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要花的功夫，他要见证，他要说出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这老牧师也来过台湾好久了，后来他儿子来台湾叫 Billy Graham, 这个他儿子叫 Frank。 Billy Graham 这位老牧师，他我们当然你他现在你 他现在怎么样我真不清楚，他应该是退休了老了，而且他年纪也大，听说还有一些的老人这个一些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常说他一个时代的先知，虽然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 evangelist， 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过蛮多人写他的一生的时候，或者写他他所做，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那我参加过他的那个聚会的时候感谢主还有机会坐在台上，因为我们是代表华人，所以华人没有几个华人教会，在波士顿的时候所以有一个整个礼拜的布道会，有两个晚上我还坐在台上，因为这个 represent 这个代表当 local 的 church 接受邀请这位布道家来我们这边布道，所以不是他一个人跑出来自己，他是跟众教会在当地的众教会结合，有外国人的教会，有华人的教会等等的。Anyway， 但是讲到说，我们很容易明白他是一个布道家，他真的带了很多人在全世界跑了很多地方。但是当有人说他这个人是什么人的时候，所以有人就写一些文章说他是一个现代的先知。你怎么去分辨，或者说怎么去明白的？没有错，他是布道家，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能够就是用他的信息他没有神迹奇事，因为他是福音派，他没有说我们一直释放这个，他就讲的，那一群人就跑出去，一群人就跑出去接受。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布道家，他把人带到神面前，借着神的话，借着他所讲的神用他所讲的道，但是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常有人这样的说。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是用解经式讲道，不过他写一个文章他说一个做牧会人一定要用解经式讲道，不是用 topical， 就是不用找个专题。祷告他是用一个所谓的一个话题，那天成为那天晚上的布道会，他一年就是从这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一开始，一到礼拜天，他大概是这样，每个晚上都有在某个地方，因为他已经预备一年，然后在这一年当中，他有很多讲完以后，后面还有很多的所谓跟进等等这些东西。但不管怎么样，他讲的道，按我所思想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差不多是用个 topic， 他讲这个世界，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邪恶，讲到这个世界的暴力，或讲这个世界的征战，讲到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淫乱，讲到这个世界的贪婪等等等等。他会用这个成为一个题目，讲今天晚上他的整个信息的一个的标题。那底下讲完这以后，他就用这句话，你就会问我了 ，Billy， 因为他的名字叫 Billy Graham， 所以他就叫 Billy，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那底下他就开始讲，最后完以后他就呼召。你如果你听他讲到，大概是这样一个模式他讲到这个当事情了，那原来这个事情在圣经早就说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因为离开了神，离开神，那最后听令以后，那你要改变吗？你要改变怎么办？他就说你要信耶稣等等的，你要 born again。他最喜欢用个名词就是你需要重生。那完了以后他就呼召，那慢慢有群就跑到那个操场这个球场就走了。那最后有陪谈员了吧？其实后面那个陪谈员是很重要，因为这个陪谈当中。一个要讲清楚刚刚 Dr. Graham 所讲的什么叫悔改，不只是讲个悔改，什么叫悔，怎么样才悔改。那完了以后可能在陪谈的时候那个人会挑战，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我也悔改了，为什么要这种悔改，不，我们不能够另外一种悔改，你需要告诉他你那个悔改只是一个懊恼，一个懊悔，你悔改真正的是讲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意念，比如讲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彼得讲完道以后，圣经说他用许多的话做见证，提醒提醒，警告警告，看你怎么犯这个字的罪。那第二个是什么？就劝勉，劝勉这个字真的用请求的意思，你真的要信耶稣。所以一方面讲得很严厉这个世界的邪恶，一方面心中充满了爱，不是责备这人。坦白说没有错，这个人来，这个已经来到你面前，他是一个罪人，这时候你要训他一顿吗？这时候你要骂他一顿吗？你过去这么糟糕，你完了完了，这样赶快信耶稣。还是他已经出来，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不对的人，虽然不知道这么清楚，或者那个分量还不是这么的重绝对，不过他已经有这个悔改的心，有个回转心，这时候你需要引领他，你需要让他知道有条路可以走， 是用爱来牵引他来走这条路。所以后面很重要，就有3000人，这边所说的啊，就受洗领受他的话的人，那边说就有这个所谓的就受了洗领受他话的人，前面这个讲道，后面这个所谓的教导，不管怎么样，这是整个的传福音。那时候呢，有些人就领受了他的话，严格的说是讲后面，就后面圣经一句话把它讲，就仅这个所谓的见证跟劝勉，因为那边说他讲了许多话，所以呢，那边41节是接着这个40节领受他话，领受什么？领受他后面那个所谓的见证啊、劝勉的话，当然也领受了他前面那个所谓的他的讲道那段话。但不管怎么样，所以呢，在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甚至有解经家讲到，这是一个讨论，甚至一个争论。劝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安慰，一个鼓励，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呢，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基本上他需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要说服那个人。哦，我又带都哦，今年我很好，今年我带了3年信耶稣，我真的为这个感谢赞美你，比去年多了，或者明年你带了30人信耶稣，比，但是千万不要是放在你把那个带多少人那个数字上面，是你的最大喜乐满足。你带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是要用爱来到面前，你不是为了说赢了他，说服了他。啊，争论的到最后，那个人好吧，我就信好了。如果那个人说啊，我还再想想，你就生气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那个人是领受了彼得所讲的道，彼得所做的见证，这位主耶稣基督。但是彼得是用当时的状况，一个人在那个世代、那个社会所面对的困难，好叫那个人清楚知道他确实在困难当中。就是他不知道他困难，这时候因为彼得的讲道或者你的劝勉，他才看清楚，原来他现在以为这个环境好得很，没想到是一个失去生命的环境，叫他往前走，越来越远离神。那这些人一到某个程度，他会有个回转，他就说：“那我怎么办？”这时候你要安慰他，你要鼓励他，你一定要讲清楚那条出路在哪，是有路可以走的，一定有路可以走。不如说才用这句话跟大家讲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救恩，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坏到救恩，坏到一个程度救恩对他没有帮助，每个人都需要救恩啊，就是这个。所以那天呢，说领受他的话在前面，然后呢，那天呢就受洗，这是跟着后面来，那一天就多了差不多3000人。那在当时有些解经家告诉我，在那个环境当中，在过节的时候，在城里面应该最少有个2-3万人在里面，所以不少。从某个角度不要忘记了，如果是1/10的话，3000跟3万，那还有这个其他1/9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解经家这不是大的数字 compared to 整个的人口，所以从某个角度很兴奋，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工作还没完呢，因为还有1/9还没有信耶稣。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心态，我们为一个人得救，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为神给我们有效的传福音感谢主。相对的，我们还看到还有一群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要为这个求主给我们力量。礼拜天我记得在哪一堂我讲，我好像是 这堂在宣教大楼第3堂，常有以前呢，现在没有问我，因为我现在已经是2堂的牧师。那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在分堂啊，在友堂，很多不认得我，特别友堂就哦，你们2堂已经很大，那时候其实也几千人而已。现在我们就比以前人再多一点。还有问啊，林堂堂这么多人，你怎么去牧养？就林堂堂怎么牧养？我说小组长很重要，小组长的中心很重要。其实小组长的中心很重要的，因为小组长是讲牧养。他不是教导，所以小组长不是不要教导，不要误会的意思，他是要教导，不是教导知识，他是教导，是用所谓的师徒制来教导，这才叫小组长。 不是把礼拜天讲的讲到重新讲一遍，重新解释一遍，重新讨论一遍，重新再争论一遍，是要帮助弟兄姊妹组员怎么去明白主日讲员所讲究怎么用在生活里面，怎么去面对他们的考验。对的，换句话说，要把信仰成为他们的信心。小组长从牧养这个角度来讲，不论你是带多少个小组，你是区牧还是代职区牧还是区牧还是区牧长，你是牧养的话，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的信心。这小长很重要。那第二个，那灵粮堂有多大才够大？这是现在我已经很久没讲，只是那天呢，大概十几年没讲这句话。不然这第三堂的时候，我就突然蹦出来，有人问到我，我真的我就这样回答：只要台北，因为我们叫台北灵粮堂，只要台北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就说我们的教会不够大。不是为了大而大，是为了我们这还有很多的灵魂还没有得救。当然我也知道，包括初代的教会，包括耶路撒冷在内，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不是每个人都领受神的话，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然后就受洗，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这个所谓的对象怎么传福音，你应该保持住一个这样的冷静的态度，清楚的头脑，有果效，很多人感谢赞美主，今天只来几个，出来几个，感谢赞美主，因为呢，目的不是数这个数字，不是为了那个数字，但你可以数这个数字，所以我说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一天呢，就多了，那后面再讲，还有多了5000人，从某个角度来讲，也不过是这个城市里面1%几而已。到了今年看了一个 CNN 的这个新闻呢，到2050的时候，他们说这个 Muslim 在美国成为美国第二大的宗教，第二大的要超过犹太教啊，还超过一些的。他讲到这个时候，然后底下就虽然是这样，我们要 look at 这个 picture， 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个 Muslim 在这样增长的时候，成为第二大的时候，是撑过很多的教，很多的其他宗教。但是基督教在美国也很大的增长，所以基督教在美国还是第一大。 Muslim 到那个2050的时候是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宗教，它占的人口也不过是美国的人口2%多而已。所以数字，我是讲到数字的，不是追求说，不你从数字读到一些东西。到最后其实美国到时候最大的或是最多的，应该这样收回来好了，很大的一群人要看的不是基督教有道人，回教有道人，其他教有道人，当然基督教还是人很多，因为穆斯林在增长的时候基督教也在增长。不要认为美国这个就后退，是后退，从某角度来讲，因为以前只有美国只有基督教是一个重要，每样事情都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不认为美国的基督徒就以人的比例来讲是比以前差很多，但是我绝对相信美国的基督教这个信仰带出的影响力比以前小很多，人不见得少很多，但是比例那个影响力差很多。所以又回来一个东西来，我们在讲强调的是人多呢还是影响力多。如果我们教会是10000人，但如果没有影响力，导致我们教会只有1000人，但是影响力，牧师啊，你希望带哪一种教会？我要告诉你，我要带那1000的教会，是有影响那1000，不来凑热闹。OK， 讲到这时候，其实为什么刚讲？因为发现美国在后面的时候，一群不参与任何宗教人，比以前也大很多。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不是怕这个穆斯林人越来越多，也不是夸口我们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看的是没有信主的人，不参加任何宗教的人，这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一个事情要放在你的心中。感谢赞美，所以我常笑跟崇公说，我们这个做牧师永远没有失业的时候，总有的做。 这叫 kingdom business， 是一个 forever 的 business。 只要台北两台北还有一个没有信耶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不，感谢主，这个台北还没弄完了以后，神就开别的路，台北市、台北新台北市以外的，然后叫台湾以外的，然后东南亚以外的，到欧洲全世界，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从一些的所谓的现象或者数字，我看这些东西的，我不是不看，但是我把它弄，哦，糟糕了，要以后美国就完了，哦，又着，哦，对了，看你怎么看。就到2050的时候，那还有好几年呢，就是美国穆斯林就会成为美国最大，不，第二大，第一大不是他们，不过人口也不过二点几而已啊。那基督徒也没有说比他们多，但也比他们多很多了。但是以整个 population 整个人口来讲，也是小。那到底谁最多啊？或是说哪一个人口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真空啊？就是还没有信主的。那如果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连宗教的观念都没有，起码有些宗教还劝你为善。请问，如果他们放在这个社会的重要的这个职分上，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更好吗？所以我们的，对我来讲，我的担心，我们的那个想说啊，现在这个回教的啊，成为这个基督教这个 threat， 这个威胁，我不认为。我甚至认为回教应该有一天他们早早应该回转信耶稣，就跟犹太教应该信耶稣，因为就是从原来都中东这样出来，倒怪我们最大的 threat， 最大这个所谓的。圣殿还没有信主人，那才是真正我们要留意。你看，可能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是谁最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会看见需要在哪里。其实传闻的后面，这个人他需要有一个时代的先知这样的一个特征在里面。 Billy Graham， 我们每个人都看他是一个这世纪都认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布道家，但他后面他的背景，我认为他是一个神差来的一个时代的先知，时代先。他那时候讲呢，他觉得他现在已经退休，他人还求主怜悯，如果他在的话，感谢赞美主。他年纪很大，有一些的老人的这个病也出来。不，那时候他还在很活跃的时候，就可以做。那时候好多年前，他说以后这个世界受一样东西的影响，看这个影响是好与坏，不过他认为坏的比较多，就是网络，就是 internet。 那时候我们打那个电脑还 K 咔咔的，还是用那个卡片的，用那个纸卡的，哦，那个进到那个电脑是一个大机器，咔咔咔的这种出来的。现在已经是你连那个手机都变成这小电脑。不过他讲了，以后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是 internet， 到底是好是坏？最后他蹦句话，他担心的坏的比较多。他是一个时代的限制，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把这个做一个结束，因为我们花了蛮多功夫，从第一节讲到41节。我把一个 scenario， 把这个所谓的图画给大家看清楚。兴奋 ，yes， 就满足嘛 ？no， 因为不过十分之一的人而已。这样的做，讲完道就了事嘛 ？no， 后面的见证，后面的这个叫什么劝勉很重要。跟他说一些信耶稣就啊，就说这个就好处都来嘛？不要跟他说信耶稣，你的罪才能够得赦免。其实你也是在最终的一个，我也是在，我们都在罪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你要出来吗？如果出来的话，只有一条路，叫做信主耶稣。为什么要信他？然后就讲，因为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他是叫弥赛亚？他因为他不是先知的，跟过去先知一样，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神道成肉身，等等等等。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他在生在地上日子的时候，还没上十字架前，神迹奇事随着他，他讲的道都是神的话。第二个，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弥赛亚。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坐在父神右边，凡信靠他的人 都会领受一个的恩典，叫做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四十一节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传福音，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带人信主，你就知道带人信主后会有应该有什么的结果。感谢赞美主，这样做的话有不错的结果，叫做三人信主。但千万不要停在那里，还有多少还没有信主。 OK， 完了以后这个就告一个段落，以讲道来讲，那就产生了第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从42节1到6章7节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情形，所以后面我们有些的思想啊在这里。那回到这个教会的生活重点在哪里呢？所以43节是一个很重要，有人这样告诉我们说，简要告诉我们，从43节啊一直到这个所谓47节的前面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啊教会生活怎么样，所以后面的43节在解释这个42节。然后呢47节的末了，主就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成为一个小小的结论，到时候我再会提。总共使徒行传有七个叫做屏风，好像你家摆的屏风啊，就不是隔开的，就是是可以移动的，所以觉得客厅要跟饭厅隔开一点，你就弄个屏风在那里，我们华人很喜欢弄的，还有图画啦，蛮漂亮的啊，一说这是客厅那是饭厅。那这边呢使徒行传有这么的，你一个 block 一块，这是一种讲法，一个 block of 这个 material 是一个讲法，或许用个比较美的字是这些的，以路加的思想来讲，这一段以后有一个的屏风，因为他把这成为归成一个 block 一段。那这一段的结论是什么？就这句话，神就把得救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意思是说不是重复的话，不过类似这样的话，非常相近的话，就在这七个屏风里面把它摆出来。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教会是一定会增长。增长是什么？因为神在增长。但是神在增长就像一个农夫一样，如果他把种子撒，所以没有种子你什么都没得长，但是如果他把种子撒下来，你有没有去好好的珍惜这个种子，好去耕耘这个种子，那是我们的事情。没有种子什么都没得长，你就白忙一堂。但是有了好的种子下来，你有没有好去经营，有没有栽培，那这是你我 as a church 教会应该留意的。 OK， 我们就来看看第四，我们先把这样读一读，从42节读到47节，我们就来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事共用，并且
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OK， 这边讲到四件事情，都恒心遵守神的教训，第二个彼此交接，第三个拨饼，第四个叫祈祷，就是 pray。 然后呢43节你读的时候，除了这个47节最后那句话是一个结论以外，你发现这几节经文是跟42节连在一起。OK， 第一个，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如果你把每个字都拆开啊，这句话就当这么。第一个，这边讲到恒心，一说这是不断的、不停。遵守，这边恒心啊，就不断的、不停。遵守这个字，不是指他领受知识，一说要活出使徒的教训来，遵守。就是你要活出使徒的教训来。那使徒的教训是什么？除了旧约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经，这个所谓的教导以外，包括使徒，就特别这些个使徒，前面规定的是在基督生这个生前的时候是跟从过基督的，是亲眼看过遇见过这位复活的主的等等等等。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听过主耶稣的教训，包括复活以后的40天，然后这些呢是被主耶稣所谓所拣选差派，有点像这个传承的，所以成为使徒跟先知的这个成为这个房这个教会的这个根基，然后主耶稣是房角石，一定要在解释的以弗所要把这弄清楚，根基跟房角石是要放在一起，所以这些的人使徒跟先知跟这个的主耶稣是很紧密的，紧密到程度不只是一个圣经的知识，他们真是紧密到程度，他们可以活出基督所做的事情来，当然他们永远不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神迹奇事 是跟着他们，或许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讲的道，或者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主耶稣基督，看你怎么讲这句话都可以。他们说我们神迹奇印证我们所讲的道，如果讲的严格一点，道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主，所以神迹奇事是见证，就用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还是回到这地方来，第二个就彼此交接，你就发现呢啊，后面讲到的凡物共用。第三个这边拨饼，如果你回到后面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跟吃饭很有关系，在当时也是这样，不是今天我们这样礼拜天聚在一起我们就有个拨饼，常常是跟吃饭连在一起，在吃完饭以后有个拨饼，那最后有一个祈祷。如果这个祈祷从这个前面经文呢，是跟着后面那边所说的，他们在恒心在殿里跟熟这个等等啊，在殿里面呢，可能是接受熟的教训，或者在那边基本上，我想他们是回到犹太人的这个殿里面，因为这也是他们的生活，所以主要比较多谈的是祷告，祷告就跟敬拜赞美是分不开的。OK， 我们会慢慢再稍微解释清楚。只是要把整个的句子，但是我有个 point 要 make 的是在这里，常有人跟我说牧师怎么成为一个属性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就在我们的同工当中案例一下谁是使徒谁是先知谁是传福牧师教师，甚至我去了一些的教会，牧师你看我们这个同工团可不可以我们就做一下使徒先知等等，这是一个讲究，当然有人反对啊，当然有人说要案例的这五重才叫使徒性的教会，甚至我知道有些教会只有一重就是使徒，他们也说这是叫使徒性的教会。 OK， 不论你怎么做圣经讲的这是很重要，是我借着五重这五种功能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救生子，所以五重跟建立教会跟建立成全圣徒是绝对分不开，但是我们比较强调的比较 注重的是有没有五重，有没有这五重做什么，最后甚至有时候听到这五重还在吵的，你才不是使徒我才是使徒，你这个先知才不像你是教师，还在吵，因为谁说谁比较大，使徒是最大的啊，其他一个那当教师最小，因为是小指头，这是非常非常真的，不仅是可悲的现象，我觉得是个非常恐怖的现象，把主耶稣五马分尸，然后再争谁最厉害，这是一个。其实更重要的我认为，因为五重不是在争谁最大谁最厉害谁的头，甚至于读到后面的时候有人就用圣经的话，教会的财务都要放在这个使徒的脚前，这使徒是管教会财务，有些传道是这样坚持，坦白说这样的教会也很容易出毛病，其实出了很多的毛病在财务上。 OK， 先那个不是今天要讨论题目或是思想，这是我们要想，如果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使徒都有了，每个都各尽其职了，都他做他那一份，没有吵没有闹，都很配合，那你要问了对的事情他应该带出对的结果来，如果他是真葡萄树他就生出真葡萄， 有些的假葡萄树，因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看起来很像葡萄树，很多都是跟葡萄树远看近看都蛮像的，就那个藤啊这样趴的，这样，直到生葡萄的时候，你才知道这叫真葡萄树，那个像葡萄树，但是不是真葡萄树。The point 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果子？一个属性的教会，除了看它有没有走位这个领袖分工以外，一定要看后面这几个。到底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恒心遵守使徒教训的教会？这看弟兄姊妹。第二个是看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彼此所谓的交接，就是 fellowship 的教会关系。第三个是什么？是看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所谓的波饼的教会，这要解释。那第四个很重要的是看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祈祷的教会。所以不仅是看这个教会有没有这样的，甚至把这个变成一个组织架构，有没有五重，甚至我知道有些的就变成一个架构。拜托了，圣经没有讲到使徒五重是一个架构，如果一弄架构就麻烦了，因为谁在争谁比较大。五重是不同的功能，使徒跟这个教师是一样大，甚至有些的我认为很成熟使徒团队，使徒团队这五重啊，是负责人是谁？不是使徒，是教师。用 Bill Hammond 所讲，是这个团队当中谁做这个所谓的 set man set s e t 啊？用他是他的 term， 不是使徒就保证他是做头的，也不是因为年龄。那时候我了解的 Peter Wang 还有这个 Chuck Pierce 还有这个齐安牧师，他们三个，齐安牧师是年纪最小，Peter Wang 年纪比较大，最后谁做使徒啊？齐安牧师做使徒，他是韩国的牧师 ，Chuck Pierce 是先知，然后呢 ，Peter Wang 是教师，所以什么都推，把这个齐安推出来，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从这个神给他这个功能，所以叫做五重，是建造教会的功能，所以给另一个名字叫，不仅是 fivefold ministry， 是叫 fivefold office， 叫做好像一个国府一个行政院里面有什么部有什么部有什么部，不是国防部比哪一个部来的厉害，不是因为他预算多的比另外一个预算少的要厉害，是因为每个都要发挥功能。这个行政院才行，每个部都行了，就差一个部不行，这行政院还是要负责任的。不过倒过来，除了看这个所谓的功能以外，你应看见这个功能有没有产生对的结果，这个教会是否渴慕神话语的教会。我要再解释，或第二个，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彼此交接的教会，是相爱的教会。第三个很重要，这个教会是否是一个波饼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否是祈祷教会。 OK， 我再用一点时间，我们先讲第一个恒心遵守神的教训，请他就跳到第43节，其实也不跳了，发轮列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些人要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因为使徒的教训不只是一个真理，不是只是一个道理，不只是一个 teaching， 因为使徒的教训是有事情发生的。什么事情发生？神迹奇事。如果你讲篇道没有所谓的结果，没有影响，很明显的没有神迹奇事。当然我说神迹奇事不仅讲医治释放，我讲到神迹讲到人心的悔改，包括人的扎心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一个传道人的讲道不是只是一个 moral， 不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所谓的教导而已，也绝对不是一个神学的教导而已，会产生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一定会有神话语的能力在它里面，这个能力带出生命的改变，带出所谓的神，包括医治释放。这年来神给我很在跟进以后，真的短短几年了，一些神让我 遇见一些的所谓的灵恩里面圣灵的工作。在我讲到的时候，一个人的脊椎骨就好，就我讲到的时候，在我讲到的时候，一个人手断了，他起来做见证。第一个还没有做见证，他礼拜一就打电话给我太太，然后回来他跟我讲，最后他也跟我讲，我就打电话问他怎么一回事啊？因为我从教会，然后完他在教会，在那个老人家这个长者牧区啊，这个分享，最后在整个教会在分享，他的手断了，就在听到的时候，他手跳两下骨头就好了。你以为讲道就这样讲道吗？当然，这跟接受不是我的问题而已啊。那为什么这个好那个不好？因为除了我该做我个以外，另外就你有没有信心接受？所以恒心遵守是很重要。为什么弟兄姊妹对神的道没有了？甚至有时候讲完道会笑，哎呀，牧师你讲的道在今天社会不能够用的啦。哦，今天你要温柔啊，虚心有福了，什么温柔有福了，就成就地主，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们在职场是争来争去，吵来吵去的，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神的道。他没想到原来在神在职场面你遵守神的道，环境就改变了，连老板都听你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看看月色，连王都听他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道吗？我们相信这边说恒心吗？第二个是遵守吗？圣经用这个字啊，叫 devotion， 他们 devote to 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 什么叫 devote？ 他们专心，他们渴慕，然后他们把神的话要弄懂了以后，明白了以后，他们要定义活出神的话来。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一些刚信主人会这样的被吸引？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话有能力，因为他们看见使徒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或许用神的话的时候，或是用神的话来带出这个所谓的应用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当你看的那个人，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仰望神吗？不要这时候想你的问题，不要看你的脚，看你的手，你这时候定睛仰望，定在十字架上耶稣，因为他说成了，因为他要负你的责任。不要跟神说你要他怎么来医治你，不要跟神说你现在要这个药，让神自己来做，你愿意吗？你看到人就开始改变，你看到他脚就伸起来了，你看他这个膝盖就开始发抖了。有个人说，牧师你在我祷告的时候，我这个人坐在椅子上，因为他脊椎骨是弯的，他身材就弯了。他跟他妈妈说，他如果他是弯左边的话，脊椎骨你从背后看他弯左，他妈妈是弯右边，所以他常会痛，睡觉也睡不好，而且他痛到的程度，他会痛就揪在一起啊。所以第二天啊，睡得越久第二天越累，因为他整个晚上自己跟自己在征战，因为为了那个痛，所以整个肌肉就想他不痛，但就揪在一起，所以他受不了。那牧师跟我说，礼拜天完了以后，我跟我妻子，他跟他丈夫，我们就找个教室，我们教会很保守的，不，后来就比较好一点了。他牧师，你在祷告，我就起，就因为他的后面，他下半身吧，身材他的一天都冰冷，他开始热，热到一个程度，像火烧一样，最后。他牧师我已经受不了，说他远就发抖，因为火烧一样，他这膝盖。然后呢，就他牧师你在，我就感觉这个人被拉着，就啊，有如果脊椎啊有问题，都去那边拉嘛，去那。他如果你再拉下去，我这个人就会提起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我不相信神的话是神的话，什么叫神的话？他的话永远不改变，而且他的话一定有能力。千万我提醒我自己，不要这位活着神给我讲到最后讲到死掉，不要这位活泼的到最后变成只是一个知识。哦，欧牧师你好有口才，我绝对不讲个笑话逗你们笑，不是用这个来吸引你们，是因为神的道里面就有能力，就有能力。所以你会发现都惧怕行了许多 惧怕这个字有点翻的啊，比较啊偏向，就害怕，基本上就神迹奇事的结果，就让你很惊讶，叫 awe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牧师怎么会这样？刚祷告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刚刚你讲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热，怎么讲牧师那个我就讲得到，那个手段的、那个，他说牧师、你讲的时候、会医治，他只在回应一个话，跟神说，神啊我也要，他手就开始跳两下，照他说跳两三下，他骨头真断的，他就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神的话一定有效，也不是欧牧师欧永亮讲什么，只是我把神的信讲清楚，要紧的还是你要不要接受。那接不接受跟我很有关系，有没有把它讲得清楚。你接不接受跟我很有关系，因为你看过多少去到一些，以前我常在外面领会的时候，在国度的时候，一去就一个周末，一次一讲一定最少讲五六堂，从礼拜五讲到礼拜天，所以一堂你绝对可以看到，最先呼召的时候一些人呢就坐后面看，我已经说聚会已经完了，如果有事情你可以离开，他也不离开，就在那边看，看到前面什么一回事。前面有些真的，我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人还跑出来，牧师你看你今天怎么好出来都好，怎么在那边哭啊，又在地上啊，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里面都发作了。牧师他正用这句话，牧师你怎么把这件搞成这个样子，我没跟他解释，他老灵粮堂的那不是台北粮堂，是老灵粮堂的。但我们以为那不是这样子，因为灵粮堂特会说他来。不 anyway， 我说听听以后，我说这样子，你先等到这个人起来以后，是一个几个，其实他是两个姐妹，是他们就所谓的小，也不是留学小留，也不小了，在读大学了，去到那边，在家里面就让他们过去那边读书。家里面都预备好，房子什么都预备好，叫他们读书，就是可能这边环境不错，但从小怎么大都不晓得，哦，就发作了，也不是他们两个，一群人发作。哦，完了以后，我就说你等他完以后，最后呢，到了大概讲六堂，到了第五堂的时候，因为牧师跟我说每堂都要呼召，我这样呼召，但他们也不是多到哪去。但是每次都有去选出来，有些厨工出来，不这次出来，因为出来几次，这个哦，这个出来过，这个我都认得。没想到出来一个，就这个姊妹，就这个老灵粮堂这个，我真的有点压抑。我就说，你要我为你祷告吗？他说要，牧师我要，因为他看了四堂，他研究了四堂，他去跟这四堂人，这简直问过了，这些的人没有放弃哦。疑惑没有放弃，不同意的没有放弃，他只在问使徒你讲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所以除了你讲神的话语来，所以我常说，当你传福音，当你要推展神的国的时候，你不仅要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你需要 demonstrate the kingdom of God， 你不仅要讲神的话，你需要把神的话把它见证出来，你不仅在讲神的国，你需要把神国彰显要做出来。就这些年来我发现，对我来讲，神的话跟神的灵做工是不能够分开。那我更加感觉医治释放很重要，我绝对不否定，但是我更相信，当一个人听你讲道的时候，听你跟他辅导的时候，安慰他的时候，或是说鼓励他的时候，提醒他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他来讲，甚至可以看着他眼睛来讲，有时候说哎，弟兄啊，你要不要看着我，因为他一直低着头。有时候他会跟你说，牧师我不能够看你，我说我这么难看吗？他不是，我不知道，一个力量我就不能，牧师你不讲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看你，这讲真的，他一讲话头就扭，就看到停着长去。最后不是我问这个问题，但我有点奇怪，怎么一开口的，这很不礼貌，对我跟你讲话，你的头就扭过去，你要我来还是不要我来？不过他真问，最后他受不了，他跟我说，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开口讲话我就看完，等他不讲话头就回来，就轮到他讲。 哦，它里面一大堆黑暗权势，密宗都不知道搞几个。我们华人信耶稣还蛮麻烦的，里面一大堆黑暗权势，牧师让人家做生意的信耶稣，那才麻烦的，让人做大官的信耶稣，那更麻烦。我说麻烦，但是这不能不做，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教会的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教会的责任。但是我也感谢主，因为真的做也不是我们做，是谁做啊？是神在做，是求主来恩待我们啊。一个属性的教会是一定有神的话，不是神的话只是讲这个神学来讲，也不是用所谓人的心理学来讲什么，哦，给人家安慰，是神的话一定要带出神迹奇事，带出人一些生命的改变，也带出人生活的改变。你就发现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不只是信个教，他是进到神的国度，出黑暗入光明。这是整个的初代教会第一个圣父教会上的第一个所看重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的当中，我这阵子我们在弄，跟这个敬拜团有跟到，我的期待说，当我们敬拜团那20分钟到25分钟在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发生，不然的话，我们的敬拜又变成只是 一套的东西。敬拜是神敬拜，我们说神以敬拜为他的宝座，换句话，敬拜的时候神一直在我们当中，对不对？那神在我们当中没有事情发生，不很奇怪吗？是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神在教会定义要做的工作，先不要管现在教会怎么样或别的教会怎么样，回到神初代第一个教会，第一个事情成为他们的印证了，成为他们的记号，这样说好，就神的话。神的话非常强，这是我跟周牧师说的，我觉得一个崇拜当中，一个聚会，神的话要很强，前面的敬拜要很强，这个神的话很强，那完以后一定会带出后面的有需要弟兄姊妹要接受释放医治，那是20年前的事情。那后来每堂聚会，聚会完以后主日崇拜都有呼召，因为我们真相这种事情要发生。那当时我们的聚会更加不一样，因为我们太紧了，不是只有一堂，每堂好像赶着跑一样，所以有时候有时间可以做，有时候间做不来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应该是这个样，为我们教会能够蒙这样的神的拣选，神的同在，带出神的话，跟神借着圣灵让神的话成为一个活泼的道，为着我们献上感谢。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主照顾着成就这一切，愿主人在我们当中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工，让这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所传道是一个活泼的道，是一个有盼望的道。哦，主啊，是一个 living word， 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主啊，主啊，愿啊，哦，这是你的教会，仰望你，仰望你，仰望，带领你的教会向前。好的，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啊，不能在山庄宣教大楼所谓福音中心啊，不能在这个成人青年而上，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天气，好弟兄姊妹能够平安的来，也在每个聚会当中显明他的同在，也在每个聚会当中求主，真是我们认为感觉到今年是一个也是一个征战的一年，求主保守每个聚会，派天使天君来保守，好叫每个聚会都弟兄姊妹都能够安心的专心的来仰望主，好叫我们能够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为这个周末所有的服事来祷告，聚会交在你的手中啊，不能在山庄宣教所有福音中心，哦，不能在全球而上，主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听你的道时候，当我们服事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有彼此这个交这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主，你的工作就显明在我们当中，你的个性就显明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主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主啊，赞美你。是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特别你不仅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就把我们呼召出来，我们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 明白你信的教会，这个教会是遵守你信的教会，也是教会必定是有神迹奇事的教会，是吧？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不是求神迹奇事，甚至我们不是求圣灵恩膏，只要我们走在信的当中，一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那些凡相信的人，是吧？让我们每个人渴慕你的话，也更是忠心活出你的话来，我们每个人就能够有这样的见证，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世上看到我们，他们就惧怕，不是怕我们的怕，乃是觉得非常惊讶，说为什么他这个人这样，为什么我的灵舍这个欧永亮会这样，他不是只是这个拿撒路的一个耶稣而已吗？而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不是我这个村里面一个孩子吗？怎么会这样？因为神与他同在，主啊，恩待我们，把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活出你的呼召，活出你的旨意来，我们就相信你会为我们来做见证。我们为你来做见证，是你给我们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够为你来做见证。就像你的话语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上，就可以得着能力为你来做见证。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把这个周末所有的服事、工作、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